网罗大千世界的奇闻怪事，开启千奇百怪的另类空间，自然之谜，
社会探奇，
宇宙奥秘，
桩桩件件让你开心娱乐，
奇事
怪事
有趣事，真事
假事
有意思，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信与不信全在你一念之间，信不信由你。今天呢，整个一天呢有点头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想想，可能找到了原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仔细的反思了一下我整个的人生和我目前的生活，那必须得头疼。可能有些朋友说，那你都这样，那我们呢？那你反思一下呗。所有头疼的给我发个数字一。有些朋友说，那我也不在乎呀，那稀里糊涂那就混着呗。愿意稀里糊涂混着，从来不愿意反思自己人生的，请也发个数字一。可能有些朋友说，那这么这样的话，我们如何来区别？需要区别吗？也真觉得每个人当反思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觉得自己有的时候会虚度一些年华。那么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丰富起来呢？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精彩起来呢？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不会让你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虚度了呢？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了。那有些朋友说，那怎么咱们 说点别的吧。因为我相信呢，很多人呢就这个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他是为了休闲，是为了娱乐，懂吗？就你真是把一些就特别深刻的那个大道理然后拿出来，很多人呢也会觉得那行。而且现代人呢就特别，我就是令我特别不解的是什么，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鸡汤，就但凡啊有一个什么男的呀女的呀是什么样的人啊过来就跟你说一点有关于鸡汤方面的事儿，就说太对了。不理解，真的，你这玩意儿你上网去查查去，上网去查一查去，一裤裆一裤裆。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就这些东西值得去看呢？值得去听呢？值得去读呢？真正那些能够让人反思一生的事情，难道不值得吗？可能有些朋友说，那咱们今天就讲讲真正能够让人反思一生的事儿呗。好的。那我现在不是说应该这玩意儿有吗？神奇的，信不信由你节目，每天晚上八点的准时约会。大家好，我是王银，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测试环节。每到这个环节，你不需要再动脑筋了，因为你也没有脑筋呢。那我先说，那我不要再坑你了。每到这个环节，你只需要按照你的直觉给我答案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人。当然，首先要说说我们今天的主题。Superhero， 翻一下中文啊，超级英雄。我原本定的是英雄，但是临时改成了超级英雄。 Superhero， 你把英文给我发了一下。今天要为大家伙介绍一个人，他呢是所有超级英雄的爸爸。但是你要说所有的话呢，这显然呢这是不够客观的。但是你很多耳熟能详的超级英雄都是他生的，比如说啊，什么钢铁侠呀，啊，绿巨人呢，美国队长啊，啊，黑寡妇啊。那我先不说应该怎么提到黑寡妇咬人杂字了呢，啊，喜欢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斯坦利，1922年的12月28号出生，在2018年的11月12号，也就是两年前的这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很多人呢都感觉到这个人的离开呢会对整个未来的漫威世界产生一些影响，其实影响也不会特别大。为什么？因为故事的框架或者说是一些营销的模式都已经出现了，那剩下的这些人，这些后人只要按照前人的方式继续经营下去就可以了。斯坦利的本名呢就叫做这个斯坦利。那有些朋友说，那你说的干啥，就对吧，就显专业。那本名呢叫斯坦利马丁李伯，李，他很老呢叫李伯。老李吧，斯坦利啊，斯坦利。你看你特别熟悉的蜘蛛侠知道吧，刚才我说的那什么复仇者联盟都知道吧。除了这些之外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或者说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英雄形象叫夜魔侠。我曾经呢就是在我的一个百花里面呢也克隆过这个，就说有一个人啊挺好一孩子，突然之间呢就是被一些化学药品呢把自己的眼睛给弄坏了，但是同时赋予了他超级的听觉啊、触觉，包括他整个身体的这种灵敏的程度。他通过敲击或者说通过只要周围发生的声音，他就能够几乎啊就是看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不能像正常人类那样看到，但是他比正常人类能够看到听到感知到更多的东西啊。他女朋友是一个屎叉子的。包括什么，就是你在复仇者联盟这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里面几乎所有人都是他发明的。还有什么呢， X 战警不是金刚狼啊，这知道吧， X-Men 什么，就这一系列里面的这些人啊，无论是正派的还是反派的，几乎呢都是他发明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或者说就即便不是他发明的也算他发明。为啥呢，你说你作为一个员工啊，你做了一档节目，这档节目你无论发生了什么好啊坏啊什么的，是你是不是你主持的，你是个屁呀、啊。你是在这个集体当中，你只是这个集体当中的一个小螺丝钉，有没有你这个集体都在正常的运营，你死不死你谁儿子。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你知道吗，就无论什么样的形象你都得算斯坦利所发明创造出来的，而只有这样才会有市场，才会有号召力，这没有办法。很多的一些这个作者呀、啊，比如说那个一些作家，他呢会找这个枪手，属于自己的一个团队来为自己来写东西，然后呢只要按照他的名字来发表，你放心，应者如云啊。很多我所谓的应者指的是比如说读者愿意买他的书啊，这个编剧导演愿意翻拍啊他的这个作品啊，就这样一些影视剧什么的，这都可以啊。但是他的牌得亮，必须打着他的牌子才能够把这事情做好，懂了，这就是市场，没有办法，什么真的假的，哪有什么真的假的，扯淡。这两天呢上节目的朋友们根本不是我，我也不是我，我本来就是一个机器人。设定了好情绪之后呢，过来之后哒哒哒哒自己就跟他得了，是啥也不用，朋友们我根本我就不用来，我跟家躺着就把钱挣了。跟那有些朋友说这玩意儿可能吗，早晚可能。咱们先简单说说这个斯坦利的从前。斯坦利啊刚才说过1922年，这多大岁数了，他是一个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四口之家挤在一个5平米的房间。 谁也不敢翻身，为啥？连家里连门都没有，一翻身就到院里了。没有办法呀。可能有些朋友说那个不是有二层床吗？啊，没见过九层床吗？九层，嗯，参加差不太多。有时候亲戚朋友一来啥的，大伙住九层，九层也住不下。那样怎么办呢？斯坦利后来啊，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也曾经说过，他说他大多数的时间呢，比如说他妈在家的时候收拾屋，父亲呢经常就是失业，家里也没有钱买足够的食物，怎么办呢？今天搬这儿，明天搬那儿，能吃饱饭那就是他小时候的奢望。比如说今天吃顿火锅，什么？真的，朋友们，美死了。那时候他唯一能有的娱乐活动什么，就是看书。看书啊，你说他能有什么书啊？大多数啊，可能也就是那些漫画书。等到斯坦利呢七岁的时候，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什么事啊？股市大崩盘，经济危机来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不也提过吗？说世界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就是1929年发生在美国的那次经济危机，就整个这个美国人，他的整个经济倒退，而且呢每个人都陷入到了各种各样的恐慌当中去。先是经济危机，紧接着物价飞涨，也物价死跌，然后呢再往后呢，那就是谁也没有钱，就是整个人生。那你说这时候咋办？你说斯坦利就自己就待着，就觉得特别闹心，他就需要有一些东西能够激励他。当时如果有神奇的信不信由你节目，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斯坦利也就是我的粉儿？可能有些朋友说那有没有呗？那你说你气不气人呢？没有办法。等到上初中的时候，斯坦利开始给自己立下了志向。什么样的志向呢？我将来我要当一个作家，懂吗？将来我要当一个作家，厉害不？上初中的时候将来想要当一个作家。你现在你到咱就其他地方咱不用说哈，你就到辽宁省沈阳市各个中学，初中啊，初一到初三这初中，你去问一问这群学生，除了考试他们知道啥？你问他将来的理想，那你放心，说的都特别天花乱坠的，这要当科学家，那个要当医生，那个要当怎么怎么样，你放心，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有没有说知道自己的理想并且开始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有没有？有，一定有。但是他所占的比重是绝对不会超过 5% 或者 8%， 只是在这一个水平。剩下的学生是什么？他只是一个考试的机器，应试的一个虫子，没有性格，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即便外表看起来再开朗再快乐，内心已经空了，那就是一个壳子。懂吗？就是个壳。哎呀，这跟那个整个的社会大环境也有关系，跟整个的时代也有关系，咱也不能说只怨一种东西，它是整个一个时代造就了这一代人。那这一代人将来会怎么样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随着不断的成长的话呢，总会出大事的。还回说这个斯坦利啊，斯坦利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进入了一家动漫公司，说白了不是动漫公司，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动画，主要是漫画，画漫画。斯坦利那时候多大？16岁。16岁你知道他干嘛吗？16岁他干嘛？啥也干不了。没有机会给你，你知道那时候你想要工作机会，你不开玩笑呢吗？那斯坦利干什么呢？斯坦利要做的工作是比如说漫画家哈，漫画家就在那画画。比如说我啊，王云的漫画第二部我正在画画呢，我是个漫画家对吧？同意我是漫画家了，我扣个乙快点的。斯坦利干嘛呢？我前面有个墨水瓶，我得拿那个笔蘸那个墨水，然后在纸上画，因为都是手绘嘛，纯手绘的。斯坦利负责给我倒墨水。那他就是负责倒墨水的，懂了吗？就是负责倒墨水的。然后一步一步开始了他的整个人生。那究竟他的人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严哥，严哥，严哥，严哥，一个严哥，一个一个严哥，一个一个严哥，严哥，有了严哥，天黑都不怕。信不信由你。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在一个充满了暴力和犯罪的世界里，邪恶的黑暗势力统治了一切。就在整个世界即将失去希望的时候，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人出现了，他就是人称双截龙的王寅。他接受过中国语言功夫的千锤百炼，在痛苦的磨练中不断提升自己的 HP 和 SP。 为了保护无辜的群众，为了营救他心爱的女人，王寅用他独特的语言能力出没在电波中，在每个漆黑的夜里拯救着即将堕落的灵魂。
来喽，继续回到我们神奇的信不信由你节目当中来吧。大家好，我是王寅。说到哪儿了？重说吧。哎，怎么忘了呢？可能有些朋友说，云哥今天不是讲斯坦利吗？啊，对，讲斯坦利啊。哎呀，有的时候呢，就很多事情啊，就过去了吧，你不太记得。你一旦回忆过往，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呢，其实挺有意思，真的。当时哈，咱说到哪儿了？斯坦利到了漫画公司，这漫画公司其实呢，他就是画一些什么超级英雄之类的。当时呢，这个超人已经出来，但超人呢不是这个目前的斯坦利所在这家公司的，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公司，叫 DC 公司啊，缩写 DC， 全称呢是我不知道。啊，DC 公司。然后呢，这个斯坦利呢，他去的什么呢？漫威公司。这个漫威公司呢，有各种各样的英雄。然后呢 ，DC 公司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英雄。DC 公司里边是什么呢 ？DC 公司超人呢，闪电侠呀，这个海王啊，啊，这个就是大概其这类的啊，这类的其实也特别特别多。咱要一个一个查的话，好的坏的今天也查不完，特别特别的多。这边是漫威，漫威公司就现在你知道的这个复仇者联盟，那个 DC 公司那个他那也有是一个联盟叫正义联盟，它完全不一样。从绘画风格上来讲，我个人哈更喜欢这个 DC 公司的这些人物的形象啊、设计啊，包括呢就说这个人物的啊性格呀，包括这个人物命运的这个起起伏伏啊。当然你要说纯商业上成功的话，那我肯定更看好那个漫威公司，因为漫威公司它的整个这在运用啊、形象啊什么的各个方面呢，那都做的也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俩公司就相互吵。哎呀，这玩意儿也说不完啊，真是说不完。当时呢，DC 漫画，他们呢就已经开始出了闪电侠了。出了闪电侠之后要干嘛呀？就把这闪电侠呢，把它弄得让更多低龄的孩子能够接受，低龄的孩子能够接受。也就是说，你想买漫画书，你死活非得让大人买，有时候大人他舍不得，让什么？让小孩买，让小孩喜欢。只要小孩喜欢了，那你放心，啊。那爸给我买漫画，行，买吧。哎，就是这样的。而且呢，这斯坦利呢，他就发现一件事儿，他跟这个漫威的那些啊漫画的编剧聊天的时候，他就想，你说这些英雄呢都贼厉害。最早你去看一下那个最早的那个漫画，比如说超人通常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飞到这儿，然后把这坏蛋杀了，然后飞到那儿把这坏蛋杀了，飞到这儿帮助一个人，飞到那儿再帮助一个人。没有什么好啊坏，他就是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他没有什么性格。斯坦利就觉得什么呢？说你看这些英雄形象，他应该更接近人类。就比如说，你有好的一面，你应该有坏的一面；你有善良的一面，你应该有邪恶的一面；你有呢对人非常温婉善良的时候，你也会要有小脾气，你要有虚荣心。而且呢，英雄和英雄之间呢，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小争执，对吧？这就是更贴近了人性，这跟原来那个超级英雄的形象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是斯坦利就跟一个漫画家叫杰克克比 创作了一系列的英雄形象。这个英雄形象我要说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叫神奇四侠。神奇四侠知道吧？有个火人霹雳火，还有那个也是一个博士啊，那四肢能够变长，还有石头人，还有一个透明的一个妇女。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说到哪儿了？开玩笑呢哈。这些呢，你要是说这么一个一个讲的话，我都觉得怕咱们说不完。简单的说，在斯坦利整个人生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吧，啊，不说了。你们也不爱听吧？爱听的话我扣个一，你要不爱听的话呢，我直接出题，然后我就念大伙微信玩了。愿意让我讲讲斯坦利的生平的话呢，我就花个五分钟的时间，我再给你讲讲斯坦利的生平。我要最快速度啊！愿意听斯坦利生平的，我花五分钟时间我给你讲一讲。不愿意听的话呢，我直接出题，我怎样都行。啊，希望我马上出题的扣二，希望我继续讲斯坦利的扣一，开始。好，我待会儿五秒钟的时间来准备啊，十秒吧，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还继续讲吧。有些朋友说：“刚才我发的是二啊，你可别讲了。”现在人呢，我跟你说，一个一个的都特别浮躁，真的，一个一个都特别浮躁，就是说都不太愿意听别人的。当然了，还有可能呢，这是我讲的实在太没意思了。那既然我们今天讲的是 superhero， 我们讲的是这个超级英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那我就先来出题吧，因为大部分人给我留的都是二。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先出今天的第一题。现在哈，所有人，你们都统一上公园玩去。那有些朋友说，那现在都太晚了。赶上十一前后行吗？就十一前后，不要赶双十一，双十一的节气不对，赶十一前后吧。上公园玩去，行吗？公园不是没有游乐场啊，那就普通一个公园，有河，有一个湖吧，或者有一个湖吧，就南湖公园吧。南湖知道吧？就是这公园南面有个湖。公园里边也没有什么游乐设施，那就主要就是说有树啊，有水啊，有人呢、基本就这样的。那么请问，如果你上一个公园去享受一个比较休闲的下午，就整个这个公园的休闲的下午都给你，那么请问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来打发你这一下午的时间？可能有些朋友说，那我能蹲哪儿玩手机？可以。请问你想蹲哪儿玩手机？躺着也行，坐着也行，在水上飘着也行，随意。就现在直接把你的答案给我发来，是痛给我在视频留言说，大连有一个老鳖湾公园。你要干啥？周星星还给我留言，这是重播吗？你疯了你呀、不说这些了，我再说一遍题，就是现在让你去公园玩，我让你在十一期间到公园待一下午，你愿意待哪儿一待啊，玩手机也都可以，咱也不强求不强迫啊。我就问你，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来玩手机，来消磨你一下午的时间？如果你只能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直接把你的答案呢发送到我的微信平台。那如何来寻找我的微信呢？方法非常简单，你可以去百度自己搜一下王银的微信，姓王的王，三国演义的演，去掉左边三点水，剩下的右半边那个字就念银，唐银唐伯虎的银，你搜一下王银的微信。另外呢，如果你要是想就是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比如说某音某手，你搜一下，搜一下，万一找到的话呢，那就是你的幸运，找不到的话呢，你就当我没说啊，这都可以了。最快速度啊，给我留言，这很，总有些人手特别快。哎，刚才我这个，你看这个 Snoopy 给我留言，那个英哥，我不是不爱听，我是听不懂。Snoopy 呢是个小女孩，今年九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可能也不是很太在意这些事情，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本来我想说说这个神奇四侠啊，它是如何产生的。 然后接下来呢，比如说这黑豹不是去世了吗？就是那个演员去世了哈。就黑豹他是如何建立的？包括蜘蛛侠呢，最开始出现的时候跟现在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呢，这个无敌浩克是在哪一年出现的？他最开始是什么样的？后来呢，变成了什么样？那他的敌人又是什么样？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雷神托尔，他一开始想创造这个雷神托尔的时候，他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后来是什么样的？还有钢铁侠，还有奇异博士，就说他们是怎么出现的？以及呢，他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包括 X 战警，他们的每一位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我本来是想花五分钟时间讲这个，既然大家伙不爱听，那我说实话没有办法，题我已经出完了，行不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你的答案。
银河广播，以人为本，
人，
银河广播，以人为本，信不信由你。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王银是蘑菇王国的一名普通的水管工人，他渴望向美丽的碧琪公主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可是邪恶的龟族大魔王入侵了蘑菇王国，并且绑架了碧琪公主。王银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他不畏艰难险阻，翻山越岭，乘风破浪，上天入地，赴汤蹈火，
快死母了我呀！
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救出心爱的公主，王银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来了，继续回到我们神奇的信不信由你节目当中来吧。大家好，我是王银。今天呢是我们的测试环节，刚刚已经为大伙出了今天的第一题，出完喽。说的是你去一个公园，这公园没有游乐场啊，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园。你去这公园呢，你想要在那消磨时间，那么请问你会选择在什么地方消磨时间？气候不是现在这个气候啊，是11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就现在给我留言，在微信，在快手，都可以。Base天天给我留言说，我坐着水鸭子玩手机，然后突然就反了。不是，我只是让你描述你只要说在哪儿就可以了，你不用描述说发生了什么。我不是特别关心你的死活。在路上给我微信留言说，英哥，南湖冬天老冷了。告诉你了吗？是一个十一期间，就是一个下午，这阳光明媚，特别得劲儿。卡多留言说，我要坐在万年老槐树上玩手机。那你先下来，来。嗯，谁让你上去？怎么上去？给我下来。吕田所说，我在树下一个人看手机或者看书，没有闲人打扰，岂不美哉？那万一没电了呢？手机没电了你怎么美？小葫芦说，我前两天还在公园大声放英哥的节目呢，后来让一群老太太给我打了。你跟老太太提我没有？提我他们能打得狠一点。这样的话你报完警之后他赔偿的额度大呀。小韩说，一个安静的地方。哪呀？我看公园里边为了栽树新挖一个坑，那里边安静。雨蝶说，我坐在湖岸边的铁链上看悬疑小说。那铁链本身就很悬，你再看悬疑，你别在钓里。三三幺说，我要躺在长椅上睡觉。给我起来。人家都跟他坐着呢，你跟他躺着，起来。振雪说，我想蹲在女厕所门口收费。完了英哥，我看见好看的还给打折。生财有道。 小胖子啊，大胖小子给我微信留言说，山上的亭子里看书。哇，这给人感觉在山上的亭子里，哇，在你旁边一定有一对儿正在亲嘴儿。这俩都是男的。声音就跟吃麻辣烫的感觉是一样的。空港说，好怀念15年前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拿着画板画画啊，那时候湿的夜啊。啊，嗯，我想起来20几年前我也是那样做的，那时候我没有工作。乐呵说，我要找一个有座的地方，我玩手机。哎，地下有个仙人球，你要不要试试？刚刚好，给我留言说，我想去墨子山公园，我要看天象。哎呀，以墨子山公园这样的一种发展态势，将来你很有可能能在那儿看到大象。越来越热闹哈。天茶说，我要在小桥边，桥下必须得有水，旁边必须得有树，那多凉快啊，老多蚊子了。Z 给我留言说，我要去咖啡厅。公园里边没有咖啡厅，谁敢在公园里边开咖啡厅啊，那租金得多钱呢，那不是市场，你给我出去。李顺鹏给我留言说，我在河边。在河边干啥呀，练习跳河呀。艾丽到了微信留言说，我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书，多好，嗯，多好。紫微星说，我在绑树上那个东西上晒太阳。什么在绑树上那个东西？绑树上那个东西是啥呀？上吊了那个绳啊？还是两棵树中间绑了一个吊床啊？绑树上那个东西，绑树上那东西谁呀？偷东西那个老张啊。老张你已经被人绑树上了，打4个小时没倒，你骑他脖子上就跟他晒太阳啊。警察来了之后是不是得连你俩一起抓呀？杰克给我留言说，英哥，那个服务员再给我来两瓶啤酒，我替你吹牛没吹够。我跟你吹什么牛，我跟你吹什么牛了，我今天真正想吹的牛，我讲的斯坦利是如何发明那些超级英雄，那些 superhero 的，没有人听啊。初先生给我留言说，我想在摩天轮里边玩吃鸡。大哥，首先没有摩天轮，第二摩天轮里面你要注意都有摄像头。我希望你玩一点低龄化的游戏。Morning. 接帽给我留言说，我想拿一本书垫石凳子上坐着。为啥？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高一点吗？俊给我微信留言说，我上桥往水里边扎猛子，然后爬上岸，完继续上桥扎猛子，如此循环往复。你把河水里边那个泥整上来，我都不是怕你呛死啊，我是怕你把河水搅浑了。 Battle control terminated. 哎呀，真不知道大家伙儿这内心深处究竟都是怎么想的，就这些东西都能想得出来。哎呀，再看一看啊，007个留言说，英哥2020年录音怎么都下架了呢，怎么找不到了呢？哦，那我也不知道，不是我干的。谁整的你找谁吧。你说是哪个平台啊？你说是哪个平台？毛毛雪007说2020年录音怎么都下架了，找不到了。你说是哪个平台都下架了？能不能告诉我哪个平台？如果是因为产权，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啊，那我再想想，是在哪个平台呀？毛毛雪007，回答我呀！这人是不是给我发完微信之后，然后就离开这世界了？啊？哎呀，毛毛雪说小米是个什么玩意儿？小米收音机。哦， 那应该是没有版权吧？喜马拉雅上没有吗？他是不是跟喜马拉雅签约签时间到了？通常比如说你喊小度小度，啊，他可能还会就是我想听银哥节目，我想播王银的那个新片有你什么的，他都能找到了，因为他可能是跟喜马拉雅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小米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没了。你比如说你在喊，天猫精灵，那个这个猫精猫精，我要听银哥，他会跟你说哦，对不起，没有。还有什么呢？这是小度啊，什么小米啊，什么天猫，天哪，这玩意儿也太多了。你知不知道？就这些啊，所谓的智能 AI 设备，它只要你把电源插上，它就开始记录你的一生，它记录你的每一天。电源不拔，它就开始记录。有朝一日呢，它里面的内置电源一直都在，然后呢，也是开始，就无论你说什么，它能都只要它连上网，它就可以继续的给你答案，继续给你回答。他比你还要了解你，无论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甚至都会比你先知道。然后有一天他突然之间说话说你应该做什么了，他甚至有一天会说你可能快生病了。为什么？大数据表明你必须该生病了。就这样吧。那有些朋友说林哥什么玩意儿，就这样吧。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来说一下答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伙介绍两道题啊，介绍两道题都是说那个超级英雄的。既然我们的主题呢是超级英雄，一定要把超级英雄身上的几个特质表现出来。第一个特质什么呢？就是责任心。刚才我说的这道题测试的就是你的责任心。老规矩啊，我说的对的话给我扣个一就可以了，我说的不对的话你扣什么都行。我的题目呢是，如果让你在十一前后哈，反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你去公园，这公园没有什么游乐设施那种公园啊，去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你可以是玩玩手机，看看书，什么都可以。问你的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来消磨时间？如果呢，你愿意在一个小路边的一个长椅上坐着，小路边的一个长椅，公园不都是那样长椅吗？对吧？小路上应该是有行人的吧，但是但愿行人可以少一点，只有你自己。这样的人呢，怎么说呢，责任心不太好说，不太好说。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这样的人通常会大包大揽型的，就是很多事情你都愿意揽到自己的身上，那无论是不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你都愿意往身上揽。那么就是你有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个责任，你就把它揽到自己的身上来了。那如果你要是说都能够完美解决那还行，但是你不可能完美解决，你也完美解决不了。你不会拒绝，无论别人让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马上答应。那时间长呢，周围人会觉得你没有责任心。为什么？因为你答应了你却没有做到。你应该呢提出拒绝，或者说提出相反的一些意见才对。如果你选择呢在河边或者说湖边，就公园里边不有一个人工湖之类的吗，愿意在湖边河边这样待着，那无论你是在那儿看书啊，这个喂蚊子啊，或者说跳河啊，你都无所谓了。这样人还是比较有责任感的，但是呢通常呢是只做自己分内的事儿。就是说如果是自己做的事儿，那自己肯定会担，责任感还行。但如果不是自己的责任，那对不起，不担。除非什么呢，就是说这事儿要让你担，可以给你很多巨大的好处，否则的话呢你绝不。就这样人通常会把是非啊分得比较明。如果呢你愿意在公园中间的一些大树下面，就特别巨大的那些树，什么千年古树啊，当然现在公园都没有啊，都人工干，几十年的大树下面哈，去乘凉啊，然后去就是待着吧。这样的人呢通常呢是你不能说你没有责任感，因为通常这样的人不会轻易答应别人事情，因为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清闲一点的话呢，会让你内心更平和。如果你愿意待在一些人工的这个 人工的建筑下面，比如说哪儿有个大伞呢、啊、哪儿有个凉亭啊，哪儿有一个什么就山上的亭子啊，或者说是这个哪一个摆摊的、啊、旁边支出个阴凉啊之类的，总之是人工的那种建筑啊，不是说是那种长出来的大树。这样人通常呢是比较聪明的，就说如果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儿，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让谁谁谁去帮忙，而不是自己去承担责任，而且呢就是愿意推卸责任，懂吧？而且呢就有的时候经常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你的责任无所谓，你先把责任推卸，先埋怨别人，给自己呢留下大量的这种剩余空间，那时间长你知道你会特别招人烦。哎，我说的对的话不要忘记啊，给我留个数字一啊、嗯！我说的对的话给我扣个数字一，我要说的不对的话呢，打死我。嗯，说完了。嗯，你们继续呢，给我扣一或者扣二什么的都可以。那接下来时间呢，我再出一道题，这个我只能给你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迅速说答案，要不然的话呢，这个答案呢，我怕说不完，好不好？接下来时间我出今天的第二题。要快速给我发答案啊，记住没有？快速给我发答案，这个呢，咱就不要废话了啊。我想说的是，比如说你去买一个东西啊，你去买一个东西，然后呢，这老板跟你说什么？说你明天来，你明天来有优惠，那么请问你会怎么做？我再说一遍哈，你去买一样东西，你去买一样东西，这东西呢，那好坏什么的你自己心里想啊，我不管啊。无论是衣服呀、吃的呀什么的都可以，就吃的吧。咱说吃的，别说衣服了，吃的，吃的，吃的。比如说鸡架吧，鸡架，大点儿鸡架啊。当你去买鸡架的时候，这鸡架可挺贵啊，比普通的那个鸡架要贵个两三倍。你去买鸡架啊，这老板跟你说明天来买有优惠，而且优惠很大。那么请问？你会怎么做？就现在把答案给我发了。如果只能收听的话呢，发送到我的微信平台。如何来寻找我的微信？百度自己查王银的微信，王银的微信，姓王的王，三国演义的演，去掉左边三点水，剩下的右半边那个字就念银，唐银，唐伯虎的银。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某音某手搜一下，万一搜到是你的幸运，没搜到的话不要怪我，你就当我放屁。最快时间给我留言，我再说一遍题，你去买鸡架去，老板跟你说，哎，明天过来买，有很大的优惠，请问你怎么办？出完一个我的视频留言说，今天直接买。胖胖说，今天买，明天还买。真猛。空港说看时间呗，有时间那就明天来呗。那当然，应该有优惠对吗？牵手说明天早点去，排队排前面。这个机架用吗？一刀说今天买，明天还买。云云说今天少买点，明天再买，可以啊。利维坦说想吃就买，太懒了，明天不一定去。确实是。老纳给我留言说贵了好几倍，贵好几倍不买了，以后也不来了。善良说看优惠大小呗，大的话就明天买，小的话就今天买，优惠力度很大。铁锹说如果是女朋友要吃的话我就今天买。那你自己吃，现在是你自己吃。看一下微信啊，大白过来说今天有今天就买，明天买，结果路过也许会，如果路过也许会买，不然的话不会特意去。哦，看时间很重要。 福克斯说明天来，绿说我会把机架店给盘下来。大哥盘我呗，大哥，大哥盘我呗，大哥，大哥盘我呗，大哥。Leo 给我留言说，我当场把它全包了，然后让老板明天再来买回去。老板明天会做新的。遇见给我留言说不买了。两点说今天买，明天买完用今天的票退。你当时淘宝购物呢？行了，别给我发了，别给我发了，别给我发了，就时间有限，只能到这儿。我接下来时间呢，我来说一下答案。我们今天说的是超级英雄，刚才呢我们测试过了责任心，接下来的时间我的测试非常有意思，叫做幻想。因为呢超级英雄呢大部分都是人类幻想出来的，那么请问你会过度沉迷于哪类幻想里呢？我说的就是你去买机架，老板跟你说明天来有大优惠，如果你现在必须买，不废话，不用等明天，就现在买，坚持买。这样人通常呢就是有严重的妄想症啊，妄想症就说经常会在脑子里边给自己过电影，这些电影主角可能是你也可能不是你，无论是喜是悲，总之你是很是一个很有情绪的一个人，时间长你会觉得周围总有奸臣要害朕。我想跟你说的就是省省吧，如果你呢是说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买去，宁可站点牌早点去。这样的人呢经常会在脑海里想一些特别无聊的一些事儿，特别无聊的事儿。就说你会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刚才我说那第一种呢，我其他人可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这第二种，周围所有人都知道你爱做白日梦，并且呢经常会因此而嘲笑你，但你也不敢，你就这样。那如果你决定什么呢，就是说就先不买吧，等着第二天再过来买，就先有这么一个意向啊。这样人呢通常呢是比较现实的，那你不会把时间呢放在那些无聊的事情上但是你呢就是比较现实，但是比较有控制欲，这点呢也非常讨厌。那如果你的选择什么呢，我先买一点呗，明天我再过来看一眼呗，万一要真是便宜我再多买呗这样的人呢通常会最恐惧的就是那种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懂吗？其实你需要一些想象力，或者需要一些幻想和白日梦来麻痹一下自己，否则的话你都活不起。我说的对的话我扣个一啊，我要说的不对的话你扣什么都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明天见了我的么么哒。